应当给我的信，特别要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一同用这一个下午的时间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那么给我的题目叫做有深度的人生。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谁建议的哈。我当时接受的时候有两个心情接受的。第一个心情呢，我觉得讲这种题目这个人一定很有深度，所以我就接受下来。第二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凡是有一个地方或者哪一个查经班要我去讲到，如果说给我题目，我大概都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我们发现常常聚会的时候一些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很容易就讲一些我们所谓说炒冷饭，反正你们也不知道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我在那边讲完在这里再讲一次，或者叫炒冷饭，或者叫做开罐头都可以哈。所以我当时收到信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经过考虑就答应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当我准备的时候，越准备越难。第一，我发现本人深度不够讲有深度的人生。那么第二，发现这个挑战实在是一个挑战。所以在来这里以前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 Boston 呢，请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要他们为我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聚会祷告。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我在想这个有深度的人生的时候，我总是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题目或者说我们所辩论的事情先给它下 definition。 我们讲有深度的人生，到底什么叫做有深度的人生？那么如果我们不先 define， 先不给它一个范围，不给它一个界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了半天，可能你们要的题目是那个东西，而我讲的是另外一样的东西。刚才我们唱了几首诗歌，我就想稍微从这个角度来开始，我们来谈一点这一个题目的 introduction。 什么叫做有深度？比如说我们这天刚才唱了两首，一首是叫做天赋世界。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久的话，你知道这首歌是儿童主日学最喜欢唱的诗歌，很多小孩子很喜欢唱的歌。那么最后我们唱的感谢神自我救赎主，他们刚才查经班也特别为我们献了这首诗歌。这两首诗歌我们说单单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一定有一首比另外一首在音乐上比较难，或者说比较深。但那个深不是说有深度的深，我们说深的时候，我们说啊，天赋世界这是小孩子唱的歌，所以比较简单，所以这比较浅。那么这个感谢神自我救世主又低又高，哎呀，我们这个到了这把年龄唱这样的歌唱得好辛苦。我们说这个感谢神自我救世主这个诗歌比较深，但是这个比较深和比较浅还不是我们今天主要所思想的这个所谓的有深度。所谓的有深度不是从这个音乐来看，所谓的有深度是从这个诗歌这个歌这个音乐带出来的 message， 或者这个诗歌带出来的内容所说的。所以刚才在唱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有深度的人生。在过去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题目。那到底什么叫有深度的人生？也许我用另外一个expression 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会同意这是同类的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讲完美的人生，比如说我们讲丰富的人生，比如讲我们讲成功的人生，大概总是跟这个有深度的人生是同样意义的东西。那么你听见我讲了什么丰富的人生、完美的人生、成功的人生、深度的人生，你说应该再加一个什么呢？如果你要讲深度的人生，一定是一个理想的人生。原来我不太喜欢用理想这一个字，这个 ideal 这个字哈。我们常说，哎呀，如果这个茶几班如果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其实这个理想哈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如果达到最好，达不到也没关系，因为那是个理想。所以常常理想跟这个实际呢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我说我们讲深度的人生也好，完美的人生也好，丰富的人生也好，这个成功的人生也好，我今天不太愿意用理想的人生作为我们今天下午所思想的一个方向。我收到你们信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说从2:30到3:30是讲到，从3:30到4:00是查点，4:30到5:30是问题讨论，或者是这个心得的交换，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题目或者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不满意，或者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我们可以在那一个钟头的时间有一些 interaction。 那么5:30到6:00，6:30吃晚饭啊，5:30吃晚饭，6:30没饭吃那么 well anyway 大概你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安排的。所以我盼望在我所讲的这一些接下去的这些内容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整理和思想。我盼望有一点 interaction，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回答。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从他进入这一个所谓有深度的人生的里面的体验，能够跟我们一点分享。除了一个讲员从老远来，那么我们希望在这里听一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体验。当我在准备，还没有准备到这本文以前，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讲人生，刚才讲到深度，现在讲人生。美国总统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他说不在乎它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内容啊。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先还没有看圣经以前，先看一下世界名人的话哈。他说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一样，这非常好。他说像一篇文章怎么样，不在乎这篇文章写得多长，也不在乎这篇文章写得多短。请特别注意，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有个错觉，好像林肯的意思不一定说人要活得很久，不是，他不是用这句话来咒诅每一个读他这句话的人，说不一定长短，就是说你活短一点你应该很得安慰，要主要是看内容，不一定，有的时候短没有内容还是没有用。所以他的那个重点不是在长或者短，他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内容。换句话说，在林肯总统的这句话里面，在人生的比方，用文章来比方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是用长短来决定它的价值，是用内容来决定它的价值啊。原来我再说一遍哈，林肯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哲学的一个思想，人生的长或者短不能来决定这个人生有意义或者有没有价值。意义和价值是从内容里面来决定，不是由长短来决定啊。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不是从这个长短来做标准，乃是由内容来做标准。那么到底啊，人是用内容来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到底他所说这个内容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呢？到底他说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同样一句话，刚才说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正确的定义，或者这样说，不同的定义带出不同的结论。可能我们同样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在讲这个桌子，我们讲了半天，你从那个角度所看和我从我这个角度所看，我们可以有很长很长的辩论和思想的这种发展，或者是思想这种交换。那你会发现你说的桌子和我说的这个桌子，因为定义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结果我们到最后带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出来，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了半天他摸到一个脚，他说象就是一个柱子，他摸摸摸摸到一个耳朵，他说象是个大葵扇，他摸摸到他的肚子，他说象是一个大墙壁。所以你看，同样一个客观的事实，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到底这里内容决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意思？你说是，我承认。你说李牧师，我承认人生的这个价值和定义是由内容来决定，但你的内容可能跟圣经里面说的内容，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大相径庭，不一样。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 从台湾从香港从菲律宾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念书，我们拼命的在这里努力，目的是什么？就希望我们的人生更有美满的内容。我们中国人说五子登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知道五子登科是哪五子。今天有人把这个五子用现代人的 version， 他们说五子是哪五子呢？说如果有那五子以后，人生就非常的美满。第一有妻子，第二有儿子，第三有房子，第四有车子，第五有什么啊？什么金子？金子车子房子已经差不多等于金子了哈。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来讲第五个很重要的帽子我们希望用功了半天就希望戴一个帽子啊，戴一顶帽子。其实我发现中国人当然你要讲有很多的子哈，你说到最后进到社会要有位置，不过那个子也可以，就是说位置，我希望有一个好的 position，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扬眉吐气，光什么光宗耀祖所以我们今天你说我也是往着这个内容的这个充实去努力，但是到底有深度的人生是不是单单这一些东西？这个要看你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享受，真正的满足，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有深度理想这个完美丰富成功的人生。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当我越准备的时候，我越觉得这一个发这一个意见的人呢，这个人实在是蛮有深度的。那么他真是想到一样东西，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是浮浮浅浅浑浑噩噩的过这一生。你知道这时间一过我最近感受很深哈，说哎呀，终于1979年的一晃一个月又过去了。当前天2月1号的时候，我去把那个日历翻页的时候，日历把它撕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把时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看着时间在我们指缝里面很快很快的就这样飞逝过去。等到时间都过去了，你以为已经得到五子六子七子，你得到很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是那真正丰富的成功的，不是那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那真正完美的，不是那真正有深度的。那怎么办？那今天下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思想，是思想一段可能连非基督徒慕道的朋友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在大学，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大一英文里面有没有那一篇东西。在民国46年1957年我进大学念书的时候，在台大大一英文里面有那一篇，就是诗篇23篇。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英文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好吧，我们一起看诗篇23篇。我为什么选这一篇诗篇来做今天的材料呢？因为这一篇是大卫的诗歌哈，我们大概中文很熟，英文大概也很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啊，这是我们都可以说都非常熟悉的一篇的诗篇。我非常感激你们，因为你们给我这个深度的人生，所以我一直用深度的角度来看这一篇诗篇。我们知道诗篇23篇很熟，我在1957年在台大念大一的时候，读大一英文的时候就读到这一篇诗篇啊。那么当然它是从英国文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很美。那么为什么这篇诗篇耳熟能详，那么多人喜欢去念诵？因为这篇诗篇很有深度。我为什么说这篇诗篇有深度呢？有两个原因。我们先说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写的啊，大卫王写的，是这个犹太国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扫罗下来就是他了。那第二任的国王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一篇诗篇。好，你看这里有两个原因，两个背景。第一，这个大卫他在年轻的时代他做过牧羊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一篇诗篇可以说是他很清楚了解，他不是一个外行人写一些外行的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很清楚什么叫做 shepherd，他知道什么样叫做一个 sheep watcher， 一个看羊的人，他知道。第二，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有一生的人生的阅历来做他的基础。 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有一生的感受为基础来写这短短六节的圣经。那么我说一生啊，刚才说人一生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那么到底他一生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用曲线来画大卫的一生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一生是曲折的不得了。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当时旧约的一个先知用犹太人的习惯，用一些橄榄油，用一些油膏在他的头上，预备他做以色列的国王。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他爸爸已经知道，他兄弟可能都已经知道，但是呢，他被封做国王到真正登基做国王，中间隔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好像他自己说，在撒母耳记上他说我好像狗一样被人赶来赶去。他已经有一个国王的地位，但是他没有国王的实际。他已经被封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却被扫罗王当死狗一样赶来赶去。等他做了王以后，我们说这一下好了，飞黄腾达，这一下前途无量，实在是无量，没有光亮。因为自从他做了国王以后，一生那个做国王的那段时间也是坎坷，这个高高低低，可怜的不得了。到最后，他家里面最亲爱的儿子起来反抗他，还不只是兄弟戏强这样的一个情形，是父子戏强的这种情形。不只是父子戏强，而且他又从耶路撒冷他的宫殿他的国都被赶出去，好像一个破落户一样。所以这个人他写这篇诗篇，他有很丰富的一生的人生来做 back up， 来支持他来写这篇东西。所以当我们越深入的读这一篇诗篇，虽然只有六节，我们越发现这篇诗篇里面实在有相当深的含义在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篇诗篇我最近在 Boston， 在我们教会，你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从1978年1月1号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普遍的推动成人主日学。就是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就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缺少有系统的去研读圣经。我不讲读圣经，我讲研读圣经。今天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做了多年，没有把圣经好好有系统的去 study， 不是去 read， 去 study。 每天说你有没有读经神，我有，读多少，读三章，读五章，但你没有好好的去 study 这个圣经。所以我来到这个 Boston， 两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要在教会里面带起全教会的好好的有系统的去查考圣经，不是单单传道人这个牧师去传神的话的人，传圣经的人去读圣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圣经，让每一个基督徒清清楚楚经过多方这个阅读圣经，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和根基。那么去年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推动的成人主日学以后呢，那么我们一共开了七班。后来我发现从台湾有一批老的欧巴桑欧吉桑，就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来，他们不懂中文，不懂国语。后来我就在教会知识会里面就建议，我说好不好我们开一组台语的查经班，来帮助这些欧巴桑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我说很好啊，哎呀，这个非常好啊。那教会里面有一个陋习，有一个糟糕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你不要开口，你一开口，你一建议呢，就是你做，啊，你不讲的话，大家就在那里不讲，祷告祷告。如果你一讲，那谁提议谁来做。所以他们说好了，那牧师提议，牧师带这一班。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带这一个台语的查经班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就对着这些欧吉桑、欧巴桑，哦，就献给安拉贡哦，跟他讲圣经。那么有很多人笑我，他说哎呀，李牧师你方言讲的很多哈。其实所有的方言里面，大概我认为觉得我自认为讲的最流利的是台语，是台语，比我自己的家乡话，这个广东家乡话讲的还要流利。那么我过去大概一共花了12个礼拜天早上跟这一批老欧巴桑欧吉桑 跟他们查诗篇二十三篇，我实在发现这一篇诗篇太丰富了，十二次的时间跟他们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抽丝剥茧的慢慢慢慢来读这段圣经。而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其实得最大帮助的你知道是谁？就是那个做老师的人。你去教别人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你自己，你讲给别人听得最大帮助的还是你自己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用十二个钟头来讲这一段圣经，我只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跟今天这个题目比较有直接关系的，我跟大家一起有一点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三篇旧约673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不好，我们一同把它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同开口把这一篇诗篇我们同声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相信那个故事真假还其次，不过里面讲的含义很有意思。他们说有一次在欧洲有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就是一个 retreat， 一个退休，不知道是冬令会还是夏令会。那么他们有一个节目很奇怪很特别，他们就请了两个人来朗诵圣经里面的诗篇。他们就请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不知道是文学家还是语言学家还是什么，就是他阴阳顿挫很讲究的，请他来念。那么他们只是要他念诗篇，不过这个人选了就选了诗篇二十三篇。那这个人念的好听的不得了，好像夜莺唱歌一样，好像音乐，好像这个流水，好像你能够用什么样的形容你就可以形容他，非常好听。那念完以后，哎呀，一直念，下面的人呢，摇头晃脑，觉得念得真好听，念得真好听。念完以后，哎呀，大家大鼓掌，不只是鼓掌，大家站起来鼓掌，不只是鼓掌，我不知道那个人自己有没有鼓掌，你们看电视，这个邓小平一到哪里，自己先鼓掌，自己先鼓掌。那么后来我问一位刚刚从大陆出来的一位姊妹，她说这是大陆的习惯，他们说一到一个什么什么大场合，一进去一定自己先鼓掌，然后才跟大家招招手。所以我们看得很奇怪，看见这邓小平很有意思，到哪里就自己鼓起掌来。那么哎呀，那天听完他讲那个朗诵后，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哎呀，大家觉得他这个念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请另外一个人，那么他是一个老牧师，他在亚洲在印度做 missionary 做了很久，是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老传道人。那么就请他朗诵，结果他呢也选了诗篇二十三篇。那么他就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在念，也许也不阴阳顿挫，也不这个细水长流，也不这个什么像夜莺的歌声，但是他念完以后，短短的六节诗念完以后，听到的人，许多听他念的人低着头在那里流眼泪，因为心里面受了极大的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老的这个传道人，他把这一段圣经化在他生命的体验里面把它念出来。我知道今天下午不可能把这六节的圣经能够讲得很详细，讲得很深入，不过我盼望你今天开始好好有机会把这诗篇二十三篇好好去查考，好好去思想，相信对你对我有很大很深的影响和帮助。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因为我们要提的是深度的人生，所以我就从两方面来谈。 那么我先提到，因为刚才说内容，内容决定价值，内容决定意义，人生不在乎长短，是在乎它的内容。那么到底在这个诗篇23篇里面描写这个深度的人生的内容指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第一，我们发现在这里大卫王提到他经历的人生，第一，有满足，有平安，这很有意思。你看他在第二节，我是把这节圣经是这样看的，我认为第一节是这一篇诗篇的主题题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后面第二节开始呢，就来描写这个主题，怎么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呢？所以他从第二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溪水，青草地溪水旁的一个图画，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呢，就给我们看一个从静到动的一个图画。第二节完全是一个静的，你看他那青草地溪水旁呢是躺在那里，是安歇在那里。到第三节开始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引导我走路啊，它不是一个静态，是一个动态，不是停在那里，乃是不断的往前走。但是呢，它是先停，然后才走了。然后到了第四节呢，我们就看见说，我虽然行过，那行义路怎么样？就行过什么地方呢？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仇敌的面前，最后一直行到耶和华的殿中，从现在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23篇里面，我们看见第一节是讲到一个主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对不起，这个字不能漏掉，因为真是这些话里面几乎每一个字都很宝贵。我刚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不，神的话说我必不致缺乏。人的话常常是或者大概也许是了，我想可能差不多了，大概总是这一些东西哈。那么那边怎么样的，是真的吗？我想可能差不多哈，大概总是这一类。但是你如果读到圣经里面关于对神的体验，关于神对人的应许的时候，这个必然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所以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一，这个人生对大卫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人生里面有真的满足，有真的平安。这个满足平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是很浅的，不是很少，不是那种吊胃口式的。请你注意，在诗篇23篇里面他说，在青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意思就是说我好像一只羊，对不对？那么羊需要什么呢？需要草，需要水。但你看第二节的这个大卫王的那个解释，他不是说他使我在青草地上大吃一顿，他不是说我在溪水旁喝大喝一顿，不是的。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看见神的预备，一个有神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吃饱喝足的人生，不是说我们还在兢兢业业希望得多得更多一点。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饱足，已经满足。到最后他说什么？他使我的福杯怎么样满，而且溢出来，不是说半杯，不是说三分之一杯，不是说他给我的福气是在杯里面晃荡晃荡的，不是，他给我的那个福气是满溢出来的。所以对这个大卫，他经历有神的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神给他的是青草地溪水旁福杯满溢的这一种的满足。你如果真正带着你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不只是单单停止在理论和思想上，你进到经验和体会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保罗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圣经里面充满许多这样的一些见证和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一次在迦拿，他曾经在迦拿，这个是很熟悉的，很多人拿起酒来劝基督徒喝一杯，说喝酒喝酒，他说啊，我基督徒不喝酒。什么不喝酒？你圣经都没有好好读，耶稣都把水变酒，你还不喝酒？常常只能用圣经来鼓励我们这个 limdambo 喝一点点这样哈。那么 在那个迦拿的地方呢，耶稣把水变成酒以后呢，同样的地方有一个人，他从加伯农来到迦拿，中间大概经过有20 mile 左右的一个空间的距离。他为什么从加伯农跑到这里来？你如果读圣经，你觉得他不应该来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非常 urgent， 因为他的儿子病得很重。英文描写的很好，说他的儿子 at the point of death， 在死的点上，就是说这个孩子，这个独生的孩子，他实在很钟爱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病到一个程度，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病到一个地步呢，他实实在在可能眨眼之间转瞬之间就离开世界，因为 at the point of death。 但是他迫切到一个地步，他到处求医求不到，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很痛苦很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到底要离开他的儿子去找更高明的医生呢，还是就等着看他的孩子在 point of death 的上面进到死亡的境界里面。但是他听到在20里以外有一个人是叫做拿撒勒人耶稣，他行过一些神迹，他特别是在迦拿那地方把水变成酒，他放下他的孩子，好像把自己的儿子的生命当一个赌注一样，他不晓得，没有把握，说我现在跑20里路，不像现在20里路，你说开车也要开差不多半个钟头。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那么快速的交通工具，他骑马的话，总是来回总是要费他一两个钟头的时间。那他用这一两个钟头作为赌注，他跑到迦拿去找耶稣。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他说我的儿子 at the point of death， 请注意啊，他说请你下到加伯农，到我家去，让我的儿子的病能够得医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啊。隔了20里路，耶稣说这个人也傻乎乎的，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有信心实在是傻乎乎的翻了头就回去了。回到家，他的佣人出来接他，哎呀，说老爷老爷，是什么回事？说这个少爷已经好了。少爷好什么时候好？一算时间，就是昨天主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他所求他所想是什么呢？他所求是要耶稣下去，他所想是让他的儿子不要死。结果等他回到家的时候，非但耶稣没有下去，他求的耶稣没有照着他所求的成全，而且超过他所求所想。你看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都是这样子，是在那种青草地溪水旁的那种经验，神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容器没有办法够容纳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这是青草地溪水旁的平安和满足，但是我们不能不像刚才张平在这里说的，我们基督徒你刚才说基督徒不都是有平安，后来赶快改说不都是顺利，这改得很好哈。我们是有平安，但是基督徒不都是顺利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你们把这个诗篇23不要把它盖掉，你们用为手指把它做个记号，把它弄走。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5:45。你看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这句话也蛮深的哈，蛮有深度的哈。这句话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个基督徒了啊，你们就可以做一个天父的儿子。但是下面个因为很奇怪，这个两个接起来很怪，他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做天父的儿子，这个照日头和下雨降雨哈，是天上来的事情，对不对？天上照日头，天上降雨。那我们做天父的儿子啊，就是说这个天父是掌管雨和日头的。那么我们既然做天父的儿子，而雨和日头都在他的手中掌管， 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特别得到好处。我们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们就有太阳；我们需要雨的时候，我们就有雨。应该跟非基督徒不一样，这才叫天父的儿子。你懂我的意思吗？这节圣经，你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哎呀，全地在大旱灾的时候，基督徒家哎就下一点雨，就刚好下在他的田里面。全地在那个水灾泛滥的时候呢，就只有基督徒的家，哇，这个艳阳天，魂归离恨天什么呵呵，这个你们知道，过去在台湾这个相声啊，有个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天啊，一大堆的天。那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像基甸那样？你看圣经里面基甸不是吗？他说神要用他，他说我怎么知道神你是什么神？你是真神吗？还是说如果你是真神，你真的要用我吗？我一定要很清楚，要有 evidence。啊，我要有 evidence， 不要有 evidences， 呵呵，他有两个 evidence。而第一个，他说我今天晚上把一堆羊毛放在外面，那么第二天起来，如果你是神的话，如果你是神，而且你真的叫我的话，明天早上起来旁边都是露水，那个羊毛是干的。第二天起来一摸，哎，羊毛是干的，怎么拧都拧不出水了，旁边哎呀湿得不得了。后来他不算，他说这个是偶然，这是偶然，不是我们常常还没有信我们在墓道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我就怎么怎么怎么，结果真的怎么怎么的时候，你不肯怎么，你说这个豁然率也会算嘛？这个事情再一次，所以这个基甸说再一次，神实在是充满爱，你要再一次就再一次，这一次呢，他来了，他反过来，他说今天晚上我再放一堆羊毛，旁边干的。那个羊毛里面可以拧出一脸盆的水出来，好了，就摆在那里。当天晚上大概没有得好睡，我想这个人大概一直在那里等啊，熬啊熬啊熬到最后东方什么什么什么发白了，天亮了，他就赶快出去一看，四周是干的，那个上面可以拧出很多水来。这是在士师记里面的一段记载。那么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个观念给我们打破，你不要这样子。我告诉你，神是什么降日头晒什么好人坏人义人罪人好人歹人义人。Well, anyway， 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看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天父的儿子，你跟非基督徒一样，接受同样人生相同的遭遇。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认为我做一个基督徒呢？我的信仰是无灾无病的那一种的信仰，就是说我信了耶稣应该无灾无病，我信了耶稣应该一帆风顺，我信了耶稣追哪一个得到哪一个，要什么工作得什么工作，要哪一顶帽子得到哪一顶帽子。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误会了信耶稣的意思。不错，在这个满足和平安有青草地和溪水旁，请你们注意诗篇二十三篇，还有仇敌前和死荫的幽谷，这个很有意思。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注意到，一个基督徒不是永远停在青草地溪水旁。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说，哎呀，说你我有为一件事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失落。很多刚刚信主的人在刚刚受洗的那一段阶段，哦，那真是过他 spiritual honeymoon， 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蜜月期，哦，那段时间看什么都是美的，看什么东西都是有负担，几乎见到路上一个人就要抓住他，哎呀 ，Are you a Christian？ 就要问他，因为心里面实在觉得要赶快把信耶稣的这个负担传给每一个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那个时候在台大念书，我住在天母，香港来的不知道，不过台湾来的知道我住在天母。那个时候做公路局上学，那么最近是有什么这种民营的这种车，那个时候是做公路局啊。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上车一见到旁边陌生人，不管是熟人陌生人，哎呀，抓住他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跟他传福音啊。然后呢，我在天母呢，那个时候民国46年1957年的时候，根本天母没有什么教，只有一个天主教堂，所以那个时候热心的不得了，到台北去买了一大摞的单张，然后挨家挨户啊就去发单张，不管是老美不管是老中通通发给他们，那么总是迫切不得了。但是呢， 曾几何时，这股热度好像慢慢的就冷落下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真的那个时候你真是体验到神的爱是那样的深切，所以你向着神的爱的反应也是那样的真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刚刚开始的时候，神是把他放在青草地溪水旁，你实在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美丽。但是等你基督徒的生涯慢慢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你发现或者说你的基督徒经过了时间的发展以后，你发现基督徒的经验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是慢慢往前走的。所以他第三节就说什么，第二节什么青草地溪什么，到第三节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躺久了吃饱喝足久了以后呢，他的灵呢就开始沉睡了，对不对？所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一个基督徒慢慢会沉睡，一个基督徒慢慢会在神的恩典里面放肆，一个基督徒会慢慢在神的祝福里面犯罪。征战的时候紧张得很，警醒得很，征战的这个气氛一过，他马上就放松。你看大卫王的经验就是这样，他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经验。他在那里像死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的时候，他天天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等到他登基了，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等到他真的开始住在皇宫里面的时候，前线还在打仗，但是呢他就过一个很放松的生活。这个人睡午觉，一睡圣经说睡到太阳平息，这人真是厉害。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平息总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他开始松懈。人一松懈就很容易犯罪，然后他就出来到他的阳台上去逛荡逛荡，就走到那就看见拔示巴，那个他手下的大将的太太。他看见别人的妻子在他的后花园在洗澡，看了以后呢就跟他犯了罪。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个基督徒走到某一个阶段，他的灵魂就沉睡了。所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要走路，这个路走到哪里去呢？不是走到天色长蓝之境，不是走到花香这个长漫之乡，不是这样子，乃是把我们带进哪里？带进死荫的幽谷，带到仇敌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经验，他发现他越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跟神的关系越密切。你会发现今天真正感动你心的一个人是受过很多苦的人。我这不一定讲宗教信仰，全世界人都是一样。一个那个瞎子叫 Helen Keller， 是不是海伦凯勒，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黑暗里面，厉害，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平息总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他开始松懈。人一松懈就很容易犯罪，然后他就出来到他的阳台上去逛荡逛荡，就走到那就看见拔示巴，那个他手下的大将的太太。他看见别人的妻子在他的后花园在洗澡，看了以后呢就跟他犯了罪。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个基督徒走到某一个阶段，他的灵魂就沉睡了。所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要走路，这个路走到哪里去呢？不是走到天色长蓝之境，不是走到花香这个长漫之乡，不是这样子，乃是把我们带进哪里？带进死荫的幽谷，带到仇敌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经验，他发现他越经过死荫的幽谷， 他跟神的关系越密切。你们会发现，今天真正感动你心的一个人是受过很多苦的人。我这不一定讲宗教信仰，全世界人都是一样。一个瞎子叫 Helen Keller， 是不是海伦凯勒，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黑暗里面，但这个人呢，他能够提供多少安慰人的东西出来。所有的大文豪，所有的大艺术家，都是经过人生的风浪才熬出来的这些艺术的结晶。基督徒也是如此，他越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跟神的关系越密切。你看哈，我常常讲诗篇二十三篇，这个也许有人听过我说，他起初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称神都是用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他领我在可安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都是他。但等到第四节开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样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看见没有，他这个地方在短短的六节的这个诗篇里面，他对神的称呼从他变成你。为什么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因为经过了这种更深的体验以后，他跟神的关系更密切，他跟神的关系更密切。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很细哈，不要说哎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会背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但是呢，在这里你看，单单这个代名词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圣经里面你可以说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举不完这样的例子。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海里面，突然之间风浪大作，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那当然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在里面，不过有一点我们看见，在大风浪里面主耶稣他能够睡觉。这个泰山崩于前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他能够有一个在风浪里面的平安，在风浪里面的安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我们从小都怕死，这个只不过程度上面。我记得我第一次差不多将近两年前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全家来带两个孩子来，你知道我儿子来到这里怕得不得了，来到你们贵查经班对他印象恶劣。为什么？他怕死，他发现车子一停往左边一看，一大堆坟墓。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两个孩子那个时候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现在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那么有一次我跟他讲，要不要跟爸爸来到 Yukon， 我那个老二讲 Yukon 哪里 Yukon， 哦不去。我不知道他是不去。我说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不要去，逼逼逼逼到最后，那里都是坟墓。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带着李师母，就是我太太的哥哥，我的大舅子，他们全家到北边去看红叶。哎呀，我们开始看到红叶，哎呀，美得不得了，哎呀，几乎真是会醉人哈，红叶看多了会醉人。后来我们就还带了一天拼那个东西，后来我们跑到哪里去吃，然后看到一个地方就是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把车子开进去，就东西摆出来在那吃。三个孩子怎么样都不肯出来，因为我们即开到坟墓里面去，因为那个坟墓真漂亮，那里有几颗红叶漂亮的不得了，我们照了几张很漂亮的相片是在那里照的。他们不肯出来，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从小就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畏惧。你说我已经长大了，这种莫名的畏惧只是把它藏在心头，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而已。这个孩子很单纯，不去。为什么不去？有坟墓在隔壁，如果将来让他考取 UConn 他就怎么办？他非来不可，对不对？他如果将来长大了进到这个大学念书的时候，他要，我希望他那个时候会领查经班。如果他来的时候他还是要来，不过呢，是不是说这一种的威胁对他没有？不是，可能他藏在心里面。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王的经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不怕的原因三个， 第一个不怕，因为他经过，他没有停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个走行，他就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路就一直走下去，即使在死荫的里面，还是让你行过。第二，他不怕，因为不是死的本身 ，the shadow of death， 是死的阴影而已。第三，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宝贝的一个经验，就在这里。第一，他是行过，他发现死呢不过是一个过程，死不是一个终点。去年吧，有一个电影叫 Beyond and Back， 我一直想去看，没有机会看这个电影，叫做 Beyond and Back。 那么据说这个电影是讲许许多多人在死亡边缘的这个病床上的时候，把他们的经验归纳出来，然后来描写。有的人说啊，好像过一个山洞；有的人说好像看见一个大光；有的说哇，听见音乐；有的说看见他已经死的一些亲人；有的说他看见耶稣什么；有的说看见玛利亚；有很多很多种。所以他们就好莱坞就把这样的一些归纳的一些资料，就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叫《Beyond and Back》。那么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到底他在那里怎么样描写。那么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看了两本书，《On Life and Death》，就是讲生与死。这不是基督教写的，就是一般这个心理学一般的这个 secular book 里面，我拿到两本来看，我就发现。死亡连今天没有神的说非基督徒，他们在研究死亡的时候都认为死亡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人说人死如灯灭，好像一死百了就没有了。但是像一般人在研究死亡的时候，我不是说基督徒，不是说基督教，一般人在研究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死是一个过程。所以你看，死是一个过程。你如果看清楚死是一个过程，死对你不构成阴影，不构成危险。第二，你如果觉得死不过是一个 shadow，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但是这个作诗的人大卫，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他不害怕。我不怕遭害，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这个深度的人生的内容呢，有两样东西，有满足，有平安。那么第一，有满足平安，是怎么样的满足平安？青草地溪水旁那种形态的满足和平安，也有一种是死因幽谷仇敌面前的那种的平安。没有时间多在这里跟大家深入的想。我们看第二样东西，到底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有另外一样什么东西？除了满足和平安以外还有什么？他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有方向，有能力。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啊，我们不是单单为满足、为平安在这里过这个日子，在这里很清楚看见他的人生有方向，有能力。1977年，就是前年了，现在像前年的冬令会 ，New England 的冬令会，我前第一天、第二天。是我布道，然后是陈忠道牧师讲培灵。那我第一天讲到一个人，我每一次读圣经读到那个人，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我1977年第一天那个冬令会第一天晚上，我讲旧约圣经里面的参孙 Samson。 如果在台湾，如果你以前看电影的话，你看过一个电影叫霸王妖姬，就是讲这参孙的故事，就是讲参孙的故事。那我记得大概是民国39年、40年的时候在台湾放映的一个电影，总是我在初中时代看过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妖姬，是这个维多麦秋演啊，他演这个参孙，演那个霸王。那么每一次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参孙的故事，我就想到人生的一个图画。我们知道参孙他被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说被非利士人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他的眼睛挖掉；第二件事情，用铜链把他锁住；第三件事情，把他放在磨坊里面推磨，去推磨。 你说这种属灵的意义，眼睛挖掉很好解释，对不对？眼睛看不见，它就失去了价值的判断，失去了这个黑明暗的分辨，失去了这种分辨能力。如果用铜链锁住，这个意义也很容易，就是说，他失去了自由啊，失去了自由，整个人被绑住了，被绑住。那么到底这个仇敌非利士人在他身上做三件事情，前面两样我们都能够了解，第三样是什么意思？把它放在磨坊里面推磨，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失去方向。推磨是什么样的？推磨就是不断的往前走，而且努力的往前走，这走了半天，他发现他的终点就是他的起点，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推磨实在比眼睛挖掉，比这个铜链，我个人主观觉得还要悲惨的来形容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他不是那种很放荡的人生，他是不断的往前走，推磨是不断的往前走，而且他是很认真的往前走，流着汗往前走，很努力。他也许工作18个小时一天，他在那里推磨。但是我们发现这推磨描写今天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推了半天，他的终点结果发现就是他的起点，这个叫做没有方向。不错，你拼命在做，拼命在努力，你拼命投资，拼命在那里用功，拼命的在那里装备自己，但是你发现最后人生的结局走到一个 aimless 的一个情况里面去。好像一个故事说有个小孩子，我好像也在这里提过这个故事，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赛跑总是第一名。后来有一天他在院子里面站在那里的时候，突然一看，哎，我相信这故事一定是个寓言故事啊，不是真实的事情。他突然看见太阳下山在后面，太阳光照着他的时候，他前面的影子在他的前面，前拉着长，他就说，好，我在学校里面所向无敌，没有人能够跟我比赛，现在我要跟我的影子来比赛，各就各位，预备起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等到他跑到完全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影子还在他的前面，不只是在他前面，而且呢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要在前面。因为他跑时间慢慢发展的时候，太阳越降越低，越降越低，影子拉得越长。当然这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今天方向不对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生的一些问题，人生的一些压力，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是什么？牧者就给羊群带方向，牧者不只是给羊群供应，给他有草吃，有水喝，牧者不只是给这个羊群有平安保护他们，牧者他有方向，牧者知道今天朝哪一个方向去，在那里有溪水旁，在那里有青草地。所以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人生我就有了方向。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你就像参孙推磨一样，你就像那小孩子追逐自己的影子一样。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方向而没有能力有什么用处？你知道理想，你知道方向，你知道目标，但是呢心有余力不足。每一次传福音，每一次跟人家介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总是要把保罗的经验拿出来。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他在耶路撒冷，如果那个时候是个大学的话，他在那个是犹太国里面最好的大学里面最好的这个老师加马列门下受教。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人要看他的 credential， 他说我有我的一套 credential， 我可以拿出来跟你比。他说我是怎么样的， 他说从种族的角度来看，他说我是第八天就受隔离，就真正的犹太人第八天就受隔离。他说我是以色列族的以色列人，我是以色列人啊，我是什么呢？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你知道我今天没有时间介绍什么叫便雅悯支派，你知道他的名字本来叫扫罗，我相信他就非常崇敬崇拜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一个人，就是他们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就叫扫罗。我相信他就是很崇拜他，所以才父母亲才跟他取名叫扫罗。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因为从种族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他接下来还不止这样，说从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从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从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他是这样一个人，从 credential 来讲，他可以好像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表示自己相当的了不起。但是这个人呢，外表有这些条件，他的痛苦是内心的，他的外表有许多人所羡慕的东西，但是他的内心却有许许多多很沉重的一些感触。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每一次我传福音，我一定几乎要引用这些圣经。保罗这样一个被人众望所归、被人家羡慕的对象，这个人曾经想到要自杀。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李牧师，基督徒自杀算不算罪？我告诉你，今天有一些基督徒都在想自杀。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我昨天跟师母跟肖比，我们三个人特别中午，肖比昨天来以前我们在家里面祷告，特别有一段禁食祷告，因为我们发现竟然有那么严重的这个心理的压迫感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他虽然没有想死，但是他非常不想活。基督徒是许许多的人都很羡慕很尊重的基督徒。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他说，牧师，他没有说我死以后怎么怎么怎么，他说，牧师啊，你跟教会要好好的对待啊，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也就是保罗那个经验，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心和行不能配合，里而外和里不能配合。外面尽管他想要得着的东西越来越得到，但里面的空虚越来越严重。我们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说奇怪，我在台湾，我在香港都从来听见基督教都火大，都根本就不去。奇怪，为什么来到这里以后我开始想到这些宗教的问题，结果我在这里就信了耶稣。很多我在美国，如果在北美洲我们做个统计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台湾根本没有机会，或者说有机会而不愿意去接触这个信仰，跑到美国来相信了耶稣。因为他年纪越大，他外面所得到的东西越多，相对的他里面越空洞，里面越空洞，里面越空虚。所以这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基督教和别的所谓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说耶稣很伟大，耶稣爱人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你讲到这里已经够了，已经够伟大，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讲一些我们理性通不过的事情？什么从死里复活，这种事情很没有办法接受。一讲到 resurrection 死里复活，这个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死里复活正是今天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看保罗的 argument， 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是指着复活的盼望说的。但是呢，耶稣的复活还指着一样事情，是讲到复活的能力说的， the power of the resurrection。 今天世界上的人一直想，以为这样做，以为那样做，可以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 better world，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但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元素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弄好。以前有个小孩子从外面回来，哇，我要喝红茶。他说他在那里自己倒，啪，他倒了一杯。后来他喝一口，他说爸爸不甜。他说妈妈不甜，这红茶不甜。他妈说你拿瓢跟搅一搅就甜了嘛。后来他拿瓢跟搅一搅，后来喝，他说妈还是不甜。我叫你多搅几次，多搅几次就喝，还是不甜。当然这个故事又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一个很哲理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没有这种事情。后来发现根本这一杯里面根本没放糖，不是茶叶的问题，不是开水的问题，不是杯子的问题，不是瓢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搅的问题，是没有糖的问题。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不是不认真，我们不是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前途，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没有一股这种抱负，不是没有，但是somehow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那样的一股 power 的那个因素在里面。你说林牧师，你们基督教讲来讲去就是讲来讲去都是这一套，但是这一套是最重要的一套。我怕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一套都没有讲得清楚啊，只是说你来信耶稣就好了啦，信耶稣有平安啦，信耶稣有永生了。我觉得对，似乎是对，但是呢，没有把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了方向还要有能力。抱歉，我这个时间已经过太多了哈。不过我很快的提一下，你读完诗篇二十三篇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生有没有什么缺点？我自己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而且我觉得缺点很大。你发现在这一篇诗篇六节圣经里面十五个我字，如果一个人生只是很自我中心的自私的人生，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值得吸引人。这是我读诗篇二十三篇唯一觉得心里面不满足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篇诗篇，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他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一直我，一直我，一直我，到第六节，我到最后。人没有办法离群而所居，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我们讲深度的人生，如果这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对人，我们不是讲大话，我们不是讲理论，如果活到一个地步对人类对社会没有贡献，你说李牧师这个人生再深我也不跳进去，再深我也不跳进去。那么讲到这里，我稍微解释补充一下哈，在 这一篇诗篇里面，第一，我觉得己利才能够利人，你要先幼无幼才能够以及人之幼，你要先老无老才能够以及人之老，你要爱人，圣经教我们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你要先学会自爱，这个也是今天基督徒没有学会的一个功课啊。耶稣说这个旧约的律法归纳起来两句话，第一句话，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们的神，第二，你们要爱人如己，不是说你们要爱人 period， 你们要爱人如己啊。如果你不懂得自爱，你不可能去爱人，你如果自己不被利，你不可能去利人，你如果不幼无幼，你不会去以及人之幼，你如果不老无老，你不可能以及人之老。你知道中国话，中国有很多古书上面的东西跟圣经有很多基本的观念是吻合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诗篇二十三篇，这个深度的人生，这个有神的人生，他自我必须先肯定，你才能够去肯定你的环境，你自顾不暇，你如何去帮助别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补充，你知道你仔细去推敲思想里面的话，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孤立在那里，他说在仇敌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今天最高的人类最高的一种理想的境界， 不管你叫大同世界也好，你叫乌托邦也好，你叫天堂也好，就是化仇敌为朋友，化干戈为玉帛。在仇敌面前能够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生最高的一个境界。而且他说使我的福杯满溢是什么意思呢？那溢出来的东西就能够恩泽于我们的四周。基督徒不能忽略我们有社会的责任，我们有我们在群体当中的一个本分。所以这个我不再多提，如果你碰巧跟我一样读到这篇诗篇觉得很不满意，因为里面都是十五个我，都是讲我，而没有真正提到人群、社会、国家、民族，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话，你说这个不是一个美满我所憧憬羡慕的人生。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下。那么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就是回到第一节，那么所有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的这一些东西，第一节是主题也是秘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知道这一节圣经可以说耶和华是牧者，那对呀，耶和华是牧者， The Lord is shepherd， 但他为什么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我常常说有很多的东西不能自私的，但有很多东西非自私不可。你说你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你说李师母不是我的太太，你怎么那么自私？就开玩笑，当然是我的太太，她是我的太太。你不能说你们是那么自私啊，李师母是你的，你什么了不起，你的。但是这里面牵涉很重要的道德伦理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是说我的就不对啊，尤其是信仰一定要有一个 first hand experience。 今天基督徒如果问这些基督徒，你说哎呀，我们 UConn 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一些慕道的同学，如果你替他相信，你愿不愿意？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心甘情愿，绝不后人替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替他信耶稣。如果受洗可以代替等于信耶稣的话，我今天愿意受好几百次洗，因为第一次是为你，第二次是为他，我每一次替你们洗一次，如果我能够代替的话。但是信仰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好像我们吃一个橘子，好像我们喝一杯水，冷暖是自知的，不是别人可以替你。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的过程就是这样，我发现有的时候缺少的就是一个相信的行动，就是把耶和华成为我的牧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当耶和华成为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不致缺乏，下面就跟着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讲地位，我不致缺乏是讲经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讲关系，我并不致缺乏是讲他的经验。所以这个关系，这个地位是从关系来的，我有这样一个地位，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想就停到这里。我在很多地方领布道会或者讲布道的信息跟一些基督教的传道人不太一样啊，很多人说最后低头然后举手到前面来为你祷告等等。我觉得那个 Billy Graham 可以做，因为他聚一次会就走了，这些人就散了，不晓得张三李四到哪里去了。不，我们在 UConn 我们常常在一起，我鼓励我们在这里有慕道的同学，或者你还在犹豫之中，还在摸索之中，随时你都可以接受主，随时你都可以让神成为你的牧者。所以我今天也就讲到这里，就停到这里。我盼望随时你有这样的感动，随时你有这样的感觉，你随便找一个基督徒，请那基督徒帮助你，好像这个基督徒曾经被人帮助过一样，他可以带着你一起祷告，让你成为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5:45那里说天父的儿子。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请低头祷告。